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华盛顿邮报资深副主编魏茂斯在专访中问蔡英文，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和川普哪一位当选对台湾比较好呢？蔡英文回答说，作为一位其他政府的领导人，不方便对美国总统选举做过多的评论，但是他希望无论是克林顿和川普哪一位当选美国总统，都能够和台湾维持现在的关系，并且继续发展台美之间更紧密互惠的关系。不过共和党全代会在上个星期通过了党纲，列出对台六项保证，被部分的台湾媒体解读为投川普救台湾。那么究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台湾和中国分别抱持什么样的立场，还上周四发表的接受提名演说当中又是如何阐述美国优先的理念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蔡会长，您比较关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哦，你怎么看这个川普这次在党代会上的一些发言，尤其是礼拜四这个接受提名演说，还有这个党代会通过了刚刚提到非常重要的党纲中列出了对台六项保证，被台湾解读为是投川普能救台湾，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党纲当中说对于台湾未来的所有问题必须透过对话还有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且需要台湾人民的同意。共和党也承诺如果中国违反这些原则，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将帮助台湾自卫。那么究竟这份党纲是谁草拟的，这跟台湾为什么这么有密切的关系，还有党纲对于川普究竟有没有一个约束力呢？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首先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党纲就是党纲，那么有没有约束力是看人家承不承认和接不接受，所以川普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说他对台湾好，起码他这个以往的那个意思上来讲，都为总统候选人都提出说台湾友好，但是川普没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他第一次讲说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那么对外交上，尤其让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很感冒。OK， 那么我相信其实台湾也不例外。为什么？因为他其实他并没有说我对台湾特别好，而相反的，他可能在某个程度上影射了，认为说你应该付出代价。那台湾在过去几年，美国就是一直强调台湾并没有付出足够，自己付了足够的钱来支持自己的国防，来做军购，对美国做军购。讲难听点或简单点，就是说你付的保护费不够啊。那么这个讲法其实对日本、对韩国、对欧盟、北约都有关系，所以他这个美国优先呢，是他忘掉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听你的，你拿到很多好处，可是你没有看到说，你说你付了钱，可是事实上你没有看到说这些东西你得到美国人得到多少好处，他没有看到。因为今天假如说他不支持这些国家，这些国家自己发展军备、自己发展军火工业，美国其实会失去很多商机的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且川普他本人是一个商人，所以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讲法是 case by case， 一个交易，我跟你讨论，我跟你协调以后，我有没有赚到钱，有没有好处，没有好处他就很简单丢出一个杀手锏，就是说你要不要，不要不要拉倒，这时候很多国家都受不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很多国家他搞不清他的外交的政策是什么，但以很简单的美国优先来看的话，那大家都很感冒，都这样就未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感谢蔡德良会长的这个提醒。那我也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刚才这个蔡德良蔡会长提到这个川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是一个商人，可能看中的是利益跟一个交易，究竟在外交政策上对台湾是敌是友呢？一方面说对台湾要保护，一方面又说要对盟国来收取保护费，究竟川普对台湾的立场如何？跟我们解析一下，范世平教授。
我想大家现在对川普哈，其实都还是一个疑问啊。就他，你看他在对中共的态度，他基本上的话，他又批评中共啊。他在这个要参选的演说里面，被中共会很严厉的批评啊。但是呢，他又说啊，这个美国一直说他不会再走类似奥巴马这种重返亚洲的政策，甚至他认为就是在韩国啊、日本啊，你们自己要自食其力，你甚至要给我，你们要缴保护费，我才愿意帮你们忙。就又让这些亚洲国家好像担心啊，川普似乎如果说他要一改这个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的话，那这可能是对中共是比较有利的啊，因为等于说就是不会再对中共形成包围之势了，所以看不清楚他到底未来的中共的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那当然这次这个共和党啊这个六项保证，当然对台湾来讲当然是觉得欢迎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政治永远是现实的啊。我想这个几十年来台湾也经历过啊，这个美国在1949年的时候也曾经有所谓的这个白皮书嘛啊，当时对蒋介石政权啊这个要提出这个白皮书，也是想基本上是放弃了台湾啊。那我们看到1979年台美断交，所以台湾我想我们很清楚， 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对美国的价值是什么啊？那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实力，那我们对美国来讲没有价值可言的话，当然很容易是被抛弃掉。就我们要怎么样提升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或者我们对美国来讲它的有什么样的帮助，这可能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我想台湾是很务实，而且是也曾经把被美国抛弃过两次，所以我们也很清楚啊。所以我觉得例如台湾现在是美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这当然是对美国来讲台美的经贸是很重要的。那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就是说台湾在亚太来讲，它是一个啊可以说是防治中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想它有着重要的战略的地缘位置，我想对美国来讲也是重要的。所以台湾的一个民主的一个成就，我想对美国的价值来讲也是符合的。就我们要怎么样从经贸、从军事、从民主这些角度来增加台湾的含金量，来让美国觉得台湾的重要，我想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高自己的一个能量，正能量才对，而不是去看哪一个总统来当选啊。那另外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在选举之前呢、总统当然大概的角色，特别是川普，我觉得他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大大咧的，然后有时候甚至有些即兴的演出，但是我觉得他当选总统之后，他还是必须要按照美国特别是这些强而有力的幕僚或者这些公务体系，包含像美国亚太政策，它也是攸关美国的利益的。因为今天来讲，如果美国没办法在亚太形成一个可以说是重要的力量的话，它会影响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稳定性，以及它怎么样它未来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说它要发展 TPP 等等，所以它还是有关联性的。不是说美国这个离开了亚洲可能就什么都天下太平了，也未必。加上就是美国军方的角色是什么美国军方的意见是什么，这都是非常专业的。我认为川普他其实如果他当选的话，当然他还是必须要尊重这些专业的意见来作为他的一个亚太政策的支撑。那如果当然是希拉蕊当选的话，我相信他还是会延续目前奥巴马的这样一个政策。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我们知道蔡会长您是这个华府亚太公共事务协会的会长，但历次总统大选你也都很观察这个两党的这个候选人对于台湾中国还有对亚裔族群的一些政策跟看法。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党纲当中列出了对台的六项保证这个听说幕后起草人之一是过去美国前总统钱尼办公室的这个顾问叶望辉，他对台湾也非常 Steven 叶子来过我们海峡论坛节目，也对台湾非常的友好。谈谈这个内部的一些运作，究竟当然现在川普的外交政策大家看不清楚，对台湾中国究竟是敌是友也很难分辨，但他身边有没有一些重要的对亚洲政策对两岸政策的一些智囊人士，包括像叶望辉这样的人士帮他
讨论一些。叶望辉先生是我们知道他是对台湾很了解的，那么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也是担任过这个副总统钱尼的这个国安副顾问，所以但实际上他是很算是比较保守的，或者算比较这个强硬的这个所谓保守这个美国国安团队。那么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说美国一直在强调，就是在第一岛链内东海、台海、南海，它必须要保持优势的军事实力。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这是对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讲这是有很大的疑问。因为什么？中共的这势力就变得很强了，不管在经济那个军事实力或者国力上来讲，整个都变得很强了。那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你美国的国安单位是坚持不放？那这个东西是冲突必然产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川普回过来讲，川普本身是很不可测的，是不可测的。就是说，像刚才范世平教授讲说，这个川普选上了以后，一定会跟着公务体系来走。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大家最大的疑问就在这里，因为他也要，其实他在这里在内政上也要说，他要改革公务体系。他最出名的是什么 ？fire， 解雇了，你解雇了。他现在希望在法令上能够放松，让他可以解雇这些公务人员。他们你要知道，他的竞选经理被他 fire 掉过，所以你要知道说，他并不见得完全听你的这些你这些专家学者的，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这套想法事实上是他进去的时候是成功的，所以认为也可以用在别的地方，所以不要认为说他会 follow 这个，会大家跟着所有的公共体系将未来的这个东西来走，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很有延续性的，两党一致的，这个在台海问题、两岸问题上是一致的，但是川普不跟着这个走了，所以这个一点我们要知道是他的不可预测性。反过来讲，这个 Hillary 有些政策可能我们不是很喜欢，但是他们有延续性，你可以可预测，你知道将来要怎么办。可是川普呢，没有这个， 所以你要小心他呀。
好的，感谢蔡德兰会长的这个分析哦，也提醒一点，就是说就个性来讲的话，可能川普有一个不可预测性哦，那就很有趣了。过去常常听人说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大家怎么讲不一定哦，对中国怎么样的强硬，但是上台之后可能又会有另外一套做法。那么我想请教范世平教授，是我们的确看到川普在他这个竞选过程当中对中国一些非常强硬的一些措辞，包括他的演说当中，包括党纲中也好啊，提到几点，包括了操纵人民币汇率，包括在新疆跟西藏实行文化灭绝，崇拜毛泽东的热潮，还有这个宗教迫害、互联网打压、强迫堕胎跟强迫绝育等等一连串，经常谈这些问题。但是有人就说了，上台之后可能因为他是商人啊，发现跟中国打交道有好处，可能也会出现法家湾。但是蔡德兰会讲的是说，从他个性来看，有个不可测性，或许他上台之后会这种强硬的思想还是会去可能 fire 那些不听他的人。你认为他上台之后有可能会走哪条路线呢，范世平教授？
对，我想我也赞同蔡先生的观点啦，就是说他的确那个从过去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美国总统他是这样一个大家飘忽不定的啊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在整个中美的关系来讲啊，我觉得还是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一个格局，应该是我觉得是大方向是不会太大改变。你说川普上来之后会不会就忽然跟中国大陆和好了，或者是妥协了？因为我觉得现在中美两个国家现在主要是因为彼此的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那美国当然除非美国说啊，我今天我愿意跟中共平起平坐啊，我愿意跟中共妥协。但是我认为大概美国的在一般的民众啊，可能不太能够支持啊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美国还是希望能够在特别在亚太这一块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那这个时候当然他跟中共的这个利益就会产生对立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战略如果确定的情况之下，那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还是会维持一个目前一个竞争的状态。但是你说真的要说要什么中美发生战争啊什么，我看也未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啊，当然我觉得他现在自己面临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中国大陆的经济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快速增长，目前其实已经开始从增长期走向成熟期，甚至是衰退期。所以我觉得他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多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也不认为他会想要跟美国来硬碰硬。其实我们看到从这次的这个南海仲裁案看得出来，其实习近平后来的态度是相对低调的。例如说，仲裁案出来之后，第一个他最害怕的是内部的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上街头。我们看到河北省已经有人冲到麦当劳去了。他害怕的是这些民族主义者把习近平绑架，然后绑到他跟美国搞一战，是他不利的，因为他说他现在他的军事武力还不能够跟美国一战，而且胜算不够大。如果打输的话，那习近平他的这个党内的执政的合法性都可能都要被迫下台，就他不愿意。那你会看到就是说他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例如说他派两个民航机来降落在两个岛礁上，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也表示了一个抗议，但是我不是用战斗机，我表示这个和缓的。另外呢他采取是个海警的演习，不是海军的演习，就是他表示了一些动作，但是他又不想太过于刺激。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也想维护目前南海的稳定以及中美关系的稳定。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大格局是不会改变的。
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今天下半场时间很紧哦，很快再接两通电话，就请两位来宾来进行总结哦。河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河北黄先生，请抓紧时间。
不管谁当选了，美国在台湾的政策都不会松绑，为什么？因为他松绑了，那个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就破了一个洞了。所以他永远不会改变的，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的黄先生。新北市的黄先生，请讲。黄先生
主持人好，来宾好。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约翰·川普最具总统相，有帝王之相。川普的个性就好像约翰·维恩，就好像巴顿将军，就好像钢铁大王卡内基。所以我觉得川普有能力有魄力让美国继续强大，让美国伟大，能够让美国的中产阶级重新复苏。我很欣赏他，
谢谢，
我投他一票。
是的，黄先生，
谢谢。
我们这边补充，今天谈了很多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候选人川普，不过下个礼拜我们会谈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个克林顿的。接下来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会长。
是，我想很简单的讲啊，就是川普他给人家印象是一个很简单是。其实不只是美国优先，其实是白人至上。他其实在过去很多言论来讲，他第一个歧视有回教徒，歧视这个少数主义，那么歧视女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其实他对亚裔对台湾其实他是不重视的，到时候他是会听这个一般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国安顾问的这个意见，还是说他会自行判断啊？因为他总是有一套他自行判断的能力，他也自很有自信的自行判断，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认为说我们以过去来讲，就像我刚刚讲的是美国的这两岸政策，其实很多外交政策都是有延续性的，不管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但是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有不可预测性，然后它其实它是不只是美国优先，其实它是白人优先，所以你要了解说它在对外的政策上是它是有时候是完全忽略掉你的，所以我们在从某个角度来讲，就像刚刚范世明讲说我们对美国的价值是什么，我今天来讲说我们台湾对川普的价值是什么，这才是我们要考量的问题。
好了，谢谢蔡会长。范世平范教授。
的确吧，就说川普的确是在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是另类的一个候选人，那他如果当选之后，我想也恐怕这个不只是国际，美国国内也会面临到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当然我们都要拭目以待，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呢还是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习近平讲嘛，打铁还需自身硬、把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条件抬高，来增加台湾的能见度，看看它的价值，我想才是在美中台之间能够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台湾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可以扮演关键角色，我想是最重要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周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在华府的蔡德良蔡会长参加我们节目。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谈了很多川普的这个政纲和政策，但是呢，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听众、观众和来宾发表都是他们的个人意见。那么下星期我们也会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的这个政策来进行分析。当然，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另外海峡论坛即将在下个月正式开通我们的脸书直播，请大家告诉大家，也欢迎您未来利用脸书直播来收看我们的海峡论坛，并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如果您对海峡论坛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呢，也欢迎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是我的个人推特上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VOADAPHNE。 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最后了，节目是尾声，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